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取自于今天的正道经文，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17章22到35节。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要不然可以看我们的 PPT。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22到35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路加福音17章22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见不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电光怎样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被这个世代弃绝。26节，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当时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灭掉。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人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30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当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的照样不要回家。应当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34节，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读经到这里，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利怀牧师，他的正道题目是预备主的再来。
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子。首先我们在这里我代表恩悦教会弟兄姐妹长老们恭贺大家圣诞快乐 ，right， 圣诞快乐，很高兴看到你们。昨天你们应该吃得很饱 ，right， 应该是。然后我们感谢主能够在今生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right， 然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最多这一生，我们只不过是生老病死，很快就会过去，这一生很快就会过去。然后到头来，你会回头看你这一生的时候，你就完全就没有预备好的来离开这世界。All right， 所以在这里，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请你们举手好吗？这里有谁不是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的，不是，有吗？有几个？一个、两个，很好。All right，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OK， 那我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家里一路来都是家里都是敬拜过去的那些观音啦，还有这些孙悟空啊等等。All right， 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我躺在床上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底如果我今生我能够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All right， 我们家里兄弟姐妹、父母亲，那时我婆婆还在，我们都很相亲相爱 ，All right，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在一起，将来如果我们每个人一个一个离开这世界，可能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离开的时候，我们将来是否还会在一起？我们会在哪里？All right， 那个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如果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这些人这些家人还是否能够在一起。我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是小学，我躺在床上面的时候就看着隔壁的这些我祖母所拜的这些神明。 All right? 所以我就开始问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有一天我祖母在拜的时候，我就问我祖母说，喂，祖母，你在拜什么啊？他说，哦，我在拜英雄，我祖母这样说。好，我祖母就说英雄，我说英雄奇怪，我看一下，诶，他拜观音，观音不是英雄吗？ Alright? 然后后来他说他在拜孙悟空，孙悟空据我所知是人家写出来的一个神话的一个人物。他说我再看一下有猪八戒， OK。然后接下来我再看一下有一个关公，当然有一个关公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关公， OK， 在这四个里面其中一个应该是唯一的能够称得上的一个英雄。但是那句话就让我想到我祖母就说啊，他我从祖母就没有跟我说这个是他，这些是神，他只不过这些是英雄。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从我祖母的身上或者从他这些神明当中呢得到我要找的答案。人死了之后我们会在哪里，人的灵魂会在哪里，然后呢人死了之后我们这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是否还能够在一起。 Alright， 那这个是我一开始我就问的一些问题，后来一直到后来我去了这个后来中四的时候我哥哥就带我去槟城玩，哦，槟城OK，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坐飞机 ，Alright， 都坐飞机。他真的给我一个机票，他跟我一起去。不，他没有告诉我那个是 one way ticket，Alright， 所以我们就坐飞机去槟城。很好，第一次出国很好玩，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很好玩。然后就住在教会 ，Alright， 所以住了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我就跟那里牧师讨论人死了，灵魂会在哪里的问题。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是中士。中式之后呢，我就能够从圣经里面我找到了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万物这世界从哪里来。第二，人来到这世上你活的目的是什么，你读书干嘛，你工作干嘛， alright， 你照顾你家人过后干嘛， alright， 哦，人活在这世上是做什么，有什么意义。接下来就是这世界上有对跟错的标准，但是谁说了算呢？谁说了算呢？哦，这个是我是要这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只有上帝，上帝说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All right， 不然的话，全世界都很乱。今天的世界很乱，中国讲他的对，美国讲他的对。All right， 苏联有他的标准，新加坡有自己的标准，所以这世界是很乱的。所以标准从哪里来？标准很重要。All right?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人的道德标准从哪里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之后，我们会往哪里去？四个问题，我从圣经里面我就找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去教会，一直到今天，成为上帝所要使用的一个牧师。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的就是，你们是否预备好这个时刻的来到呢？什么时刻呢？我记得2001年，我不晓得你们应该记得这件事情。2001年 ,in year 2001, alright, 911, alright, 11号 ,9 月11号的时候，由飞机恐怖分子很邪恶的人驾着这个飞机闯入这个纽约的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alright, 这个世贸大厦。All right， 那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我把自己投身在这建筑物里面。打个比方，我就站在其中一层楼。那个时候，我早上起来就像平常一样，我刷牙，然后我跟我太太说再见，哈哈，然后 kiss 了，我就去。他给我早餐，我就说好，我们晚上见。Alright， 我太太送我回家，我太太说早一点回来哦， OK， 我就早一点回来。Alright， 那照常，然后我就搭的公车去到这个公司里面呢，搭的公车看到我过时常每一天所遇到的巴士司机，我跟那个司机说，哎 ,Uncle 你好， Alright，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感谢你的服务。所以同样的招待的跟人家招呼，然后接下来我就坐着这个电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坐着电梯看到我的同事，看到我老板，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哦，这个时候我很喜欢我的办公室，风景很漂亮，世贸大厦很高的一个大厦，很远可以看到哇我的成就。 Alright， 能够站在这个世贸大厦里面的这些公司也好，同事都好，上班的人或老板都好，都有那个成就感，都有成就感。那一天早上，我想象我在那边，我就看着这个天空说，好，接下来我要计划我要做什么，这个礼拜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赚多少钱。好，就在我计划好之后呢，我就看着远处的天空，好漂亮的天空。这时候我看到飞机往我前面冲过来，飞机不是一架，是两架。你没有想过，如果那个时候你站在这世贸里面，这个办公室里面，你没有看到突然间有一架飞机迎面而来，平常都是超过这个高度的。不过今天很奇怪，为什么两架飞机照着这个比这个世贸大厦还低的这个高度往我这里冲过来？为什么？哦，你会想到什么？这个时刻你有想过吗？哦，我在想，我觉得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看到，哦，飞机越来越靠近，我一定会想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很快的悲剧要开始了，我一定会喊的，一定会有人喊的，可能我的同事喊，我的家里面的，我的秘书会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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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不知道要讲什么，你只会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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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那个时候你会想到，哦，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因为飞机要撞过来了。那个时候你会想到，这个时候你当然一定会是离开世界，你真的没有选择了，你没有别的地方可走，你要坐电梯来不及，你要爬电梯楼梯来不及，来不及，死定了。你会想到什么呢？那个时候你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或许会想到遗憾。哦，我家里那个太太，我跟她说我傍晚我要回去。或许我还说我还有一些计划还没达成，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可是做不没有机会了。或许我会说，我会想到，哦，小时候我听过耶稣基督圣诞节的信息，哦，那个时候我不相信，我这时候赶快求耶稣赦免。或许你会这样做， That's good， 很好。如果你肯这样做，感谢上帝。你会做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在提醒你们，当我也提醒我自己，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那预备好是叫什么？叫做预备好。预备好不是很多人说，哦，我已经预备好了，反正我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我已经家子孙满堂了，哦，够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不，当我们说死亡临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事，就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不，人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还会存在。人死了之后，我们会面对上帝，有上帝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事情，有一次耶稣告诉一个富有的人，很有钱的人，这有钱的人一生他就是只是讲到一件事情，我要赚很多钱，赚很多钱，然后呢这个仓库建了之后又再建另外一个仓库， One barn after another， 然后一个仓库不够，一个仓库容纳不了他的财富，哇，他真的太有钱了。他就说，灵魂，我再会建更多的仓库，我财富会放在这里，你就好好享受我的灵魂，你就好好享受我今生所做的这些，所赚到的钱跟财富，你好好享受。当讲完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只讲一句话，耶稣说，灵魂，今天我就要你的灵魂。所以加尔文讲一句话，加尔文说，我们要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要警醒，警醒什么呢？就是说每一天我们在活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死亡的时刻的来到，因为死亡的时刻是在上帝的手中。 All of that is in the hand of God。 这世界是有上帝的，这世界是有神的，你不能够否认的，你能够存活，你能够呼吸，因为有上帝。 人很多人会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你的存活，你的走动，你能够呼吸，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乃是上帝神给的。不信的话，今天你为什么怕疫情？为什么你会戴口罩？因为你没有把握，生命不在你掌管之内。今天你怕这个疫情，明天你怕那个病毒，可见人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是要面对上帝，是会有死亡，每个人都知道会有死亡，可是很多人却不愿意承认死了之后我们要面对上帝，而这个死亡的时刻乃是在上帝的手中，那个给你生命气息，你能够存活多久，你能够住哪里，住在哪个国家，能够在那个国家有多久，都是在一个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存活 That's good， 很好，我们要 live by day by day， 但是我们预备好来面对死亡跟面对上帝。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会提醒你，我们该如何的来预备好面对死亡。哦，面对死亡的事情不只是跟老人家讲的，请你们不要忘记。而如果你上了年纪，我最近我看我的户口，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网站，怎么还算是乐龄人士？哦，原来超过55岁就是乐龄人士。我在想，哇，我是乐龄人士，我刚好56岁，乐龄人士，哦，我差不多可以准备面对死亡的时候。不，面对死亡是每个人的事情，包括小孩子在内。你预备好来面对死亡了吗？面对上帝了吗？所以今天很多人是从来没有预备好的，从来没有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为了死亡而生活生存的，没有。每个人只要活在这世界而生存，但是却从来很少人去愿意说为了预备好死亡而存活，没有一个人。你今天你问你自己，你是否预备好为了死亡而存活的？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几件事情。第一，我们是否预备好自己，我们的内心来面对上帝。 Alright， 我该这句话什么意思待会我会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呢？就是说圣经里面谈到一些上帝给人的警告，是什么警告？如果你要预备好面对死亡，面对上帝的时候，你要听上帝的警告。但是很多人却不听，不听的人，你永远没有预备好面对死亡。第三，最后，就是一个被接去，一个会被撇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待会我也会说。这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而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被神所接去，一种人就是被上帝所审判撇下的意思。只有两种人。而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好，首先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查看人的内心呢？第22节到25节你们一起读来，1、2、3。好，在这里这段经我先给我解释一下它的背景。 Alright， 很短的一个背景。首先哦，这里是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群人，他们是很宗教人士。宗教人士就是说，哇，每一天他们会去，在那个时候在耶稣时代呢，他们会去他们的会堂，来去神的殿，在那里来读经并且来敬拜他们的神。那在那里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活在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个帝国的统治下，是罗马帝国。所以如果你好好的查考罗马帝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帝国的话呢，你就知道，第一，罗马帝国是一个很犯奸淫、很伦理非常泛滥的一个国家。 Alright? 而罗马帝国很强盛，而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打胜仗，他们是很残酷的。Alright?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时候是这些犹太人呢，都是被这些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以每一次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教师呢，都是活在这些不道德的环境，并且残酷的统治下，他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想法，我的日子好难过，我的日子好难过。打个比方，如果新加坡有一天被另外一个国家给统治了，而这个国家是谁来统治呢？就是恐怖分子。那什么是恐怖分子咯？就是驾飞机撞世贸大厦的那些人。恐怖分子统治新加坡，用很极端的回教的律法来管理这个地方。哦，女孩子你要包头 ，OK， 包脸 ，OK， 女孩子你不可以上课。然后呢，男孩子做什么？男孩子哦，如果你是地位比较低的，哦，你做奴隶咯。Alright? 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呢，他们这些恐怖分子看到年轻的小女孩，哦，小女孩。哦，娶你过来，好让你做我的老婆。就算我家里面已经有好几个老婆，那你想一下，你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一定心里面很多很多的黑暗。你一定回想哦，过去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候，那个时候李光耀先生等等，哦，这些人是多么的了不起，我们活在这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新加坡的日子多么好过。哦，你一定会回想回顾，你说哦，多么盼望有一天有一个人像李光耀先生这样的带着一个强盛的军队来打胜这些恐怖分子。我会这样想，因为我有个对比，我活在李光耀先生统治下那个日子很好过，这时候我却活在恐怖分子的统治下，我的日子真的是一片的黑暗，我每天要担心我老婆，每天我担心我最小的个女儿。哦，你没有自由，你活在黑暗里面。我多么盼望有一天有一个人再次的像一个李光耀先生带领一个国家起来打胜仗，把这些恐怖分子给赶出去。哦，我多么盼望。而这个时候这些宗教人，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在等这样的一个人起来带领军队为他们打胜仗。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耶稣耶稣，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到？神的国什么时候会到？因为他们在等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来救他们。所以耶稣只讲了一句话，耶稣虽然知道这些人是受到欺压，耶稣虽然知道这些人是被统治，而要有一个更好的国家起来，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慰，但是耶稣说，这个不是神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计划。所以第25节耶稣只讲一句话，说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他就是耶稣先必须受许多苦，被这四个时代所弃，被这世界所拒绝。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耶稣基督将来，当然神有一天会，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发生以前，耶稣第一次必须来，在圣诞节他必须来做什么呢？先为所有的相信他的罪人受苦受死，死在十字架，并且被其他的人所轻看弃绝。哦，这个事情必须先发生。所以耶稣在处理的是不是外在的一个环境，外在的环境，他要处理的是这世人内在的罪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个世界要被改变，上帝先处理人内心的罪的问题，你的内心有罪，他要先处理。但是这世界上只看外在，今天我们只看外在，你不信的话，给你们几个例子。打个比方，今天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会把希望放在哪里？疫苗 ，vaccines， alright， 我打了第三支针了。56岁打应该打第三支了，第三支 booster 打了之后呢，这世界会，我们说哇，打了 booster 之后希望很快我可以出国去旅行，不行，你看机场又要关了，我们还要再打下一个疫苗，因为有新的病毒又起来了。 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这个疫苗身上，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然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一个政党上面，我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政府带领我们经过度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有工作做，有足够的食物吃。哦，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哦，我们仍旧我们把这个希望放在一个外在的人身上。接下来我们甚至还会怎么样呢？我们说，哦，这个世界真的很糟糕，真的的确，你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知道这世界很糟糕，每况愈下。All right?比我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哦，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多么简单，但今天很复杂，人败坏，你是知道的，你看电影就知道，你看电视机就知道内容是多么的腐败。你看今天很多年轻人玩游戏，玩什么游戏？玩电动，但是里面有很多都是给你带来暴力的内容，当中有许多电影是带来许多淫乱的念头。同性恋的事情，哦，今天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可是也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却说，不要紧，这世界很败坏，不要紧，我们就行善啦，我们行善，这世界会更好。没有一个人不想世界会更好的，但是呢，他们是希望透过行善积德，世界会更好，不一定，也不会。在你之前就已经很多人要行善积德，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越来越败坏。我们都是要处理外在的事情，外在的表现。所以因此很多人说，好，好不好我做更多的福利的事情，更多社工帮助人呢？这样的事情当然好，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但是记住，你只是在处理外在改善环境的一个的事情而已。你是在改善环境，可是你却没有在处理人内心根本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到底耶稣在看什么？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在看人的内心。无论你做了什么，上帝仍旧要看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撒母耳记上第16章，他这里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高大的身材，因为我不拣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哦，你是怎么样看人的呢？哦，这个人学历不错，长得不错， All right? 哦，所以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不，耶稣或者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看人的内心。只有人，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内心的世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哪里。今天你家里面有问题，今天你工作上面有问题，今天的社会很多问题，今天国与国之间很多问题，最终的根源是在人没有去看内心罪的问题。所以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世界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家里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处理人内心的罪的事。他说他必须先受许多苦，他必须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才能够赦免他们，使改变这些人内心的世界。有一个人，他在洗 shopping center 的一个这个玻璃，right, 这个摆设的玻璃。那这个玻璃，这个人很努力的在擦外面这个玻璃。他用 detergent 也好，他用什么洗衣粉吗？有没有不可洗衣粉 ？OK，anyway，、okay, 他用 detergent， 而用什么布啦？用什么用都好，往外面抹得很干净。突然间他抹完之后，他突然间发现，有一个污点在中间。Alright, 有一个污点在中间，有一个 spot, alright, 是一个和一个 soil spot, 然后他就哇又在用那个布再去努力的抹，哇很大力的抹，抹了一次还不够，五分钟还不够，十分钟还是抹不掉，无论用了多少个 detergent, 这个污点还在。后来他就想问题出在哪里，其他地方多么干净，就是这个地方污点。然后后来他想到，哦，这个是玻璃。 玻璃有两面，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我骂的只是外面，里面没有骂，所以这个污点永远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人是看外在，我们永远是把这个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可是却不看里面的问题。所以就是同样的，就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看到孩子讲骗话，你会怎么样处理？或许你会警告啦，或许你会鞭打啦，接下来就鞭打了。哦，这都是外在。你还就说你再讲骗话，我就打你；你再讲骗话，不可以吃饭。哦，这是外在。Alright， 接下来如果你看到青少年他们在玩电动，你会做什么？父母亲就说 OK， 好，我就限制你电脑的时间。哦，我就 control， 可以 control， 这是外在。你还没有处理年轻人为什么喜欢玩电动的习惯，你没有处理。然后你还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很喜欢看上网，看色情的网站，看电影，你会该怎么办？你说哎，打电话给他老婆，告诉他老婆，叫老婆盯着他。哇，真的盯住他，盯了一个礼拜，还好啦，可以盯住。接下来第二个礼拜他又在偷偷跑出去看，你能够盯多久？这只不过是个外在的行为。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永远都是在处理外在的道德行为，还有一些习惯。哪怕外面的人看你这个，哇，你这个人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你在你的内心深处还有污点软弱是无法除去的。问题永远是从内心而发出来。人类的问题，无论是小孩子、年轻人、大人、老人，社会、家庭、国家与国之间，问题永远是从内而发出。所以人的内心有许多不洁净的罪，所以因此不处理罪的问题，你永远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今天你看环境污染的问题，是人丢垃圾的问题吗？不是，人贪婪、人自私的问题。人没有顾虑到有个创造的宇宙万物的上帝，而敬畏上帝，而保护这个地球，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你丢了多少，你有没有垃圾桶。再多的垃圾桶你都丢，因为人的内心你还没有处理，面对一个创造宇宙环境的上帝，你还没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内在的问题。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面对一个事实，你虽然可能是一个好人，很多人说你是个好人，我看你很像好人，真的，你比我更好，一定你可能是一个很好很忠心的一个上班的一个人，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你可能是一个很尽责的母亲，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孝顺父母的一个孩子。是的，你是，的确是，而你应当如此，你应当如此。但是什么是好人呢？什么是不好的人呢？通常我们会把好人跟不好的人的定义在哪里呢？就是说只要我没有犯了新加坡的法律，我就是好人一个，同意吗？呀，我没有犯法我是好人，我没有杀人我是好人，我没有犯奸淫我是好人，我没有吸毒我是好人，我没有伤害人我是好人，我没有孝顺父母我是好人。所以耶稣基督跟我讲的信息跟福音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好人。耶稣的福音、圣经的福音是给谁讲的？给那些吸毒的人讲的。不、哦，你是好人，你是为人着想的好人，也你帮助人的好人，努力去改变这世界环境的好人。但是圣经说，人上帝来到这世界，耶稣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寻找好人，不是。因为耶稣来这世上，不是单单找好人，还找什么人呢？首先耶稣说，我来找义人， 可是我连一个义人都找不到。Righteousness, a man of righteousness, the righteous man. I'm looking for a righteous man. 什么叫做义人？哦，原来义这个字 righteousness 它是一个标准，有上帝的标准。我在找一个符合神的标准的人。刚才我们读十诫，主席带领我们读十诫，十诫里面前面四节是针对我们敬拜神的诫命。你相信神吗？你敬拜神吗？你遵守上帝的话语吗？接下来最后六节都是你跟人与人之间 的法律。你记得，你要记住，每次我们来读十诫的时候，其中你一定会犯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一定会犯。你犯了一个，一定会牵涉到其他的。所以神是在找义人，一个符合满足神的要求的义人，不是找好人。做一个好人还不够，如果照着你的标准还不够，神要找义人，耶稣基督来找义人，可是却找不到，连一个也没有。满足神的要求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耶稣也来找什么？明白神的，寻求神的。你问你自己，从你做 baby 到现在，你有没有主动自己来找上帝的？没有。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来寻求上帝，寻找上帝，没有。一直到有一天神来找你。所以耶稣圣诞节来到这世上，他来找我们。所以你是好人吗？当然你是好人，但是你不明白神，你没有寻求神。第三，每个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说哇，什么搞什么？我不是每天在帮助人吗？那个老太婆要过马路，我帮她过马路，你说我没有行善？不，圣经里面的标准是什么？说什么呢？这里是说，没，这里是指那些世界上的好人的标准，并没有达到上帝善的标准。上帝有标准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就算你是个好人，神看你人就是离开他的话语的人，也是一个没有行善的人，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信徒们，朋友们，在这里呢，如果神查看我们每一个好人的内心，查看你的内心，今天你看你的内心就好，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知道的。你可能是个好父亲、好母亲、好孩子，一个很秉公守法的人，但是在你的内心的世界，人就有许多邪恶的念头、淫乱的念头、自私的念头、动怒的念头、轻看神、不信神的念头。哦，你都是偏离正道的人。如果你如今你这样的好人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是罪人。而人最大的罪就是没有寻求上帝。所以耶稣来，圣诞节耶稣来。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祷告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主，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我在回想，如果我今生没有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永远都是迷失的。我知道家里面我所拜的不是神，可是我却必须继续的拜下去，哦，我会迷失，我没有盼望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找怎么样的福音？很多人要找好的福音 good news 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生命，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家庭，改变这个社会。什么是 good news？ good news gospel本身不是来教你处理社会的问题。Gospel 不是教你说我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政党，那个是 God， 这个就是 Good News。Good News 也不是说我有一个宗教信仰，这个是我的精神的寄托，够了。That's not good news。因为你还没有处理你内心里面的罪的问题。Good news 也不是叫你说今天我只要改变这社会做社工 That is a good news because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No， 那个不是 good news。 这世界如果没有处理人内心的罪的问题，这个世界永远是不会好的。虽然我们这些好人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耶稣基督在圣诞节在提醒你，也告诉我，他为我们活在死在这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而这就为了我们满足上帝的标准。只有耶稣基督完完全全遵守了十诫上帝的诫命，只有耶稣基督，只有透过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接纳，我们才能够满足上帝的标准。第二，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寻求神，圣诞节提醒你，耶稣基督来这世界，这个神来寻找你。我不懂你信什么，你可能心里面有自己的神明，我尊重你，但是你的神明有告诉你他来找你吗？为你死吗？赦免你的罪吗？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来寻找这些不寻找他的人。第三，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远离神，已经背弃离开了上帝的正道，但是神却透过耶稣基督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过去我们离开神很远很远的，但神却把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拉回来，今天能够以神很亲密的来敬拜他。如果你问我，我今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心里面有神与我同在，每一天上帝都引导我，帮助我，改变我，使我来敬拜他。这是最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每就在这世界看外在的时候，只有神看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世界你知道，求神让你看得更清楚。可能今天你认为你是个好人，可是求神打开你的眼睛看你的世界，原来你这个好人是有条件的。你不是个好人，一个不能够满足神的标准的好人。神只看内心，可是人却只看外在的表现。如果你是这个只看外在的表现的人，你这个人如果今天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还没有预备好面对这位上帝，你还没有预备好。除非你有耶稣做你的救主，除非你有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挪去你里面这一切罪，你才能够面对死亡。第二，我们该如何预备好呢？就是你要记住谨记上帝的警告。上帝有警告的，在我们存活的日子，上帝每次都给我们警告。来，第26节到30节，你们读1、2、3。好，最近我们看报纸，我看了心很沉重。为什么？我看到西马，而西马，雪兰那一带淹水淹得好厉害 ，alright， 家破人亡 ，alright。我看的时候，哇，这水灾从来好像没有这样严重过。可是我看了之后呢，我就接下来我们会感到痛惜。如果你有家人，你有亲戚朋友在那里，你一定会很关心他们。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西马的水灾所带来的破坏的时候，我告诉你，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曾经有一次发生了全球性的水灾。全球性的水灾就是说，不只是马来西亚，是全球都有水灾。那个时候死的人好多，那个时候存留下来的只有8个人。 哦，你相信吗？曾经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这样的水灾，而存留下来的只有八个人，你相信吗？同时我也告诉你，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曾经有两个城市，那两个城市在一个清早就被硫磺被火给消灭。城市虽然大，虽然有城口城的门口，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城里面逃出来，除了三个人。哦，你相信吗？虽然今天我们看报纸，我每次我注意报纸，新加坡的报纸，就是说尤其是在政府主屋有火烧的时候，我就问这个火烧起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火烧，尤其是那些有骑电动车的，他们 charge 他的 battery 那个电池，你充电有些时候不小心会起火，哦，我会注意这些事情。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就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曾经有两个城市在一个清早被硫磺被火完完全全给扫灭，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相信吗？我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圣诞节的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讲完这两个人类历史的悲剧的时候，他在32节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应当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应当记得，也就是说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因此你们要记住。如果罗德的事情、挪亚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耶稣基督不会讲出来，他不会告诉你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要，这是一个警告，你要听。哦，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故事而已。这个事情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从考古学里面，其实如果你去好好去看，尤其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还有这个中东那边那一带的历史，你们可以查考到有这样的一个一些记载。好了，有曾经有水灾的记载，或者这个火灾、这个、水灾的记载是有的。Right?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就给我看第二个原因，我为什么要相信，怎么相信这两个是真实的事情。第一是因为这是亲口耶稣，圣诞节的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世上的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我相信。接下来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神，他是上帝，他绝对不会说谎。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所相信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 ,holiness, 一个圣洁的神绝对不会说谎，因为他绝对不会背负自己。He will not deny himself. 他是一个 God of holiness, He's a God of truth, 一个真理的上帝，一个真理的神是绝对不会说谎。所以因此他所说的，他说有这两个人类的历史的记载的悲剧，我完全相信。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也要把这两个故事、这两个事情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曾经发生这样的事。而他这两个故事给我们带来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什么警告？他在警告我们说，这两个故事里面的那个时候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关心他们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享受，他们只要享福。他们在这个水灾还没来到以前，这个火还没有降临以前，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吃喝娶嫁工作，就像以往一样，照旧的工作，照旧吃喝，
造就预备嫁女儿娶
媳妇进来，
造就
好像明天会更好一样。所以第一个共同点，这两个人，这两个地方，这两个事件提醒我们，这世人只爱这世界而忽略上帝，不管上帝。第二个事情，这个警告就是世人不听上帝的话。在这两个时代，他们不但只关心自己的生活的需要，富足、享受、取教、工作等等。虽然当中曾经有一个人叫挪亚，有一个人叫罗德，是上帝所差派的一个传道人牧师，去在他们当中给他们警告说，你们要赶快赶快悔改，因为上帝很快的就要来灭掉这个地方。在挪亚那个时候，挪亚一家八口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建了这个方舟。方舟是船，在哪里建船呢？在沙漠建船。有没有人，你们见过在有人在沙漠建船的？神经病啊，这个人沙漠建船，还这个神经病。就是这个挪亚这个牧师还说，哦，将来这个沙漠呢会有降下水灾。哈，沙漠几时下雨，怎么会有水灾？没有人听话。好多年他在建那个方舟，告诉你神要救你，神要救你，没有一个人要听。在沙漠建建方舟，在沙漠你说有一天会降下雨，我都不相信了。你还说还会降下水灾淹没整个地方，见鬼啊，没有人信。所以那个时候挪亚的时代的人都不听上帝的警告。第二个故事，下面这个老人家叫罗德。罗德虽然是一个也是一个牧师，也可是传道人，可是一个很软弱的传道人。不过他最后还是相信神要审判，要降火来审判这两个城市，叫索多玛和摩拉。这两个地方是犯罪的，搞同性恋的，不敬畏上帝的，不听上帝的话语的这两个地方。哦，他们怎么会相信罗德？当罗德说上帝要灭掉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有火会降下来的时候，他们怎么会相信？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的生平里面，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有火从天降下来，没有看过，所以他们哪里会信？这两个人，这两个城市的人都不相信神的话和警告。最后挪亚那个时代，全球被水给淹没，死了，全世界只有八个人活下来。罗德那个时候，两个城市的人死了，被灭了，在火被烧的时候，在那边呐喊，在那里呼叫、懊悔，还有咒诅上帝。太迟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两个城市里面只有三个人活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两个故事呢？或者耶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两个故事呢？第一，因为这两个故事是真实的事情，当中所带来的警告你要听进去。你不信什么？这是警告。你不信有一天耶稣基督还会再来，第二次再来审判这世界吗？这是警告。圣诞节的耶稣，在马槽里面的耶稣是第一次而来，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第二次，第二次来是突然进来的，很快就来的。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来审判这世界，你要得到警告。如果你要预备好来面对死亡，首先你要把这个警告放在你心里面，不要像这些人，被灭、被水淹的人、被火灭的人，不要像这些人，你要赶快的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信徒们，今天我要问你，朋友们，我要问你，我们很快又过了2021年，真的好快，疫情这两年在家里，大多数都在家里度过，好快，没有办法出国，时间好快。以前我出国好像时间很快就过去，可这两年我留在家里，时间更快过去。好，我问你，当我们在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
你今天你要回顾这两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二我要问你，就是你是否是一个更加认识神的人呢？你是否是一个更加忽略上帝、忽视上帝的话语跟他的警告的人呢？哦，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要预备好面对死亡、面对上帝的时候，你要记住神的警告。这是圣诞节给你带来的第二点。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说，有一个牧师说，你们不要贪爱这世界。如果你贪爱这世界而不来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一个很愚笨的人。然而如果你为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而放弃这个世界，你就好像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把一个灰尘，你所爱的世界的一切好像一个灰尘丢掉，然后得到一个钻石的人一样。圣经里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看为是一个宝石、珍珠。人找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人找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好像得到这宝石、这个珍珠。哦，他愿意情愿，他知道这块地里面有一个珍珠、有一个宝石，他就说买下这块地，就是要找这个珍珠、找这个宝石。所以因此，在你回顾今生的时候，求主保守你、苏醒你的灵魂，让你能够看清这世界的一切。今天你可能手上抓得很紧这世界，我认识一些人，他抓着世界的一切抓得很紧，工作失败了他抓得更紧，工作成功了更有金钱他抓得更紧，永远放不下。但是这些人有一天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他所抓的一切迟早要放下，因为你带不走、你抓不走。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他住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主的时候，哦，这个宝石、这个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福音永远跟你在一起，从今生到永生。这是 diamond. You have given up dirt for diamonds. 宝石、珍珠、钻石。真的，你问任何一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你问他们是否愿意放下他们的信仰来跟随世界，给他一千万、几亿万都好，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我至少我也不愿意，就算我贫穷，我也要耶稣基督，因为他是 diamond。 你预备好来面对死亡、面对上帝了吗？最后一个要被接去，一个要被撇下。33节到35节，你们读一二三。好，刚才我已经说了，耶稣基督会来两次。第一次就是在圣诞节，他来到这个地方，没有人接待，酒店满了，每个人在庆贺，没有人要接待从天而来上帝儿子。他必须住在马槽，各壁就是马、粪便、鸟味、尿酸、尿味很重的一个马槽。第一次来的时候 ，there was no room for him。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否有一个空间留给这位上帝、这位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第一次你不接待他，第二次他来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他的荣光会充满全地。那个时候他不需要你接待，那个时候你不信他你要接待太迟了。 那个时候他来，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一个接走，就是拯救他，相信他的，归向他的，认罪悔改的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把他们接到他的身边，住在将来有个新天新地，这世界你们所爱的这世界会过去，而他会把他接，所有相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一个被接上去，一个被接上去。这段经文给你带来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给你看到这里有两个人在一张床上面，这是指夫妻，这可能是指孩子或者是父母，很亲密的关系。可是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在那个时候，连亲密的关系都无法使到一个人，不信的人免受神的审判，信的人会被接去，你家中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会被接去，不信的人会留下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哦，这是一个 the great divorce， 没有一个人喜欢离婚的。今天我们看王力宏啊，王力宏乱搞一场，跟妻子闹离婚，每个人注意这个事情。但是信徒们、朋友们，那个事情你不要注意，你更应该注意这里人类最大的离婚是什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信的要被接上去啊，信的要被接上去，不信的要留下来，那个是最大的离婚，你要注意这个。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得到神的宽恕，不相信神，要得到上帝的宽恕的机会不再有了。34节告诉我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这句话就是说，有些地方是在夜晚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第35节，两个女人一起在推磨，是指工作，白天在工作。这句话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些地方是在黑夜，有些地方是在白昼，全球的人都会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过。无论你在工作，无论你在睡觉，那个时候耶稣突然进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躲得过。所以求主帮助你，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里有两种人的下场。第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下场呢？第一种人就是罪得赦免的人要被提，领受永远的生命。所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是得到宝石呢？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是得到很珍贵的钻石呢？无论你拿什么多少钱多少件物质跟我换，我都不会把这个宝石换给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的一点就是上帝应许，耶稣基督应许他会再来并且接我们到天家，这句话的应许是真实的。虽然我还看不见他要来的日子，但是他会拖延，但是他一定会来。It's never too late， 我相信，因为这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是你，我是基督徒，我被接升天的时候，我回头看这一生，我为什么我会抓住这个钻石，这个耶稣基督不放呢？我为什么珍惜这个福音呢？因为我会回想我的过去，虽然我的内心有许多的挣扎，许多邪恶的地方，哦，耶稣基督却赦免我，耶稣基督从来不撇弃我，轻看我。今天你认罪悔改，他把你拉回来，在这里拥抱你，再让你重新站立起来。 耶稣说你要原谅一个人77次，就说你永远，他是不断的在原谅。我回想我的日子，我每次都在领受神给我这样的怜悯，我谦卑一下，是我谦卑的来亲近他。我回想我这一生被接上去的人，我在回想，我还回想什么？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今生的一切的挣扎都会停止。哦，当我死亡来到的时候，是我松懈的时候，就是 It's a moment of relief。哦，过去我挣扎的好厉害，这世界有太多事情叫我苦恼的、忧虑的、担心的、压力的。可是当死亡来到，我预备好的时候 ，That is a moment of relief， 松解的时候。你预备好，你才会松解。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多么的盼望，我会全心的来听这位主耶稣基督要告诉我的话。过去我只能够从圣经里面，从圣灵来告诉我，从教会里面讲道告诉我，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告诉我。可是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全心听，亲耳听，亲眼听，我可以全耳的听，全心的来听，看他，并且和他说话。哦，那个时候我的身体不再有病痛有疾病，我的身体会像耶稣基督那样充满能力荣光。What a beautiful picture. 你预备好的人，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在那个时候，我只要在那里，什么都不要。这个是天堂，毫无拦阻，让我能够看见那充满上帝的荣光的天堂，毫无隔膜的来享受他的爱，赞美他，不断赞美他，歌颂他的这个天堂。疫情已经提醒你，能够来教会敬拜上帝实体的敬拜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在家里敬拜永远不是一个味道，真的。看视频，哦，有一个距离的。但是来到这里，我们能够真的全心全意很实体的来敬拜，这还不够。当主基督来的时候，你被接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全然的、全心的、直接的在敬拜。一生你是多么想的敬拜，只要敬拜赞美他，与他同在。那个时候我在回想我是如何从一个被罪所隔膜的人、被罪所辖制的人、瞎眼的人，他怎么让我看见神，他怎么让我给我力量来服侍神，神怎么给我恩赐的来奉献给他服侍他。我每次我回想，就在今生我在回想，神真的很爱我们，为了我们耶稣基督来这世上洗净我们的罪，并且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他真的早就已经计划来拯救我们这些不可爱只看外在的罪人，顶撞他的罪人，他早就计划好了。哦，这是很大很大的荣耀，很大很大的荣耀。那个时候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被接升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能够与这个荣耀有份。We have become part of this glory. What a beautiful, beautiful gospel. 一个人要被接上去，另一个人要被撇下，留下来的另外一个人要面对基督的审判。你们真的预备好面对死亡吗？当我们说面对主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可以讲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可能基督还没来以前，你就已经有事情离开这世界，死亡；或者是耶稣基督来了，你还没有死，不过你在面对他的意思。无论你是经过死亡来面对耶稣基督，或者是你没有死，但是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你是否已经预备好来面对这样的耶稣基督？我们时常去医院 跟人家分享福音，那些尤其是病重的人，好多人要不就已经昏迷了，你只能够靠着信心祷告，希望他能够听到你所讲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有一些人在病床知道要死了，可是他却不以为然。有一个牧师，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Donald Gray Barnhouse。 他有一次他去一个 Philadelphia 的一个医院，这个牧师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要死了，牧师请你赶快去跟他传讲福音好吗，让他有这个最后的机会听到福音。而这位牧师来到这老人家的病床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咯。啊，这老人家在那边躺着，啊，又是耶稣基督，不用担心，我已经预备好面对死亡。他说有没有永生，有没有永死，啊，不要紧的，我已经预备好面对死亡。哦，老人家如此潇洒。所以这个牧师 Barnhouse 看到这个事情，这个人的回应，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问这个人，这个老人家，他说老人家，老人家，好不好这样，今晚你让我坐在这个椅子陪你，我要看你怎么死。哇，老人家说怎么意思，牧师说因为在我的生命服事里面，我所看见死去的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带着永生的盼望，预备好见主面的人离开这世界。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要离开世界的人，我要看你怎么死。哦，这老人家这时候他才能够被唤醒起来。原来他心里面虽然说我好像已经预备好来面对死亡，其实当他一个人，他想象一个人在黑夜的晚上单独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永远都还没有预备好的。去年我去探望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医生就 text 就寄个短讯给我们说，这个病人可能最多四六个小时，你们四到六个小时你们要预备准备后事。所以当然感谢主，这位我所认识是一个弟兄。所以傍晚的时候他太太把这短讯寄给我，差不多八点多发给我，然后来到半夜12点，我开车去 SGH， 我进去，我去他的病房，那个病房是六个床的，病人的床位的房间，不过里面有四个人，那是晚上没有开灯，我在看，到底一个要死的人，在黑夜的时候，单独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哦，我去看，那我看到这个弟兄，他躺着，单独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被这样的一个环境再次的被提醒，哦，我们要预备好面对死亡。就算你是基督徒，你仍旧是单独一个人面对死亡。你不是基督徒，更糟糕，你也是单独一个人面对死亡。在那个夜晚，在那个房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陪着你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姐妹，圣诞节这段经文提醒你，一个要被接去，一个要被撇下，盼望你不是那个被撇下的那个人，你承受不起这样上帝的刑罚，死了不是一了就白了， 死了，你的灵魂还要面对审判的上帝。人的灵魂有两个起处，第一在天堂，第二在阴间。所以今天晚上或许你就在这个病房，但是隔了一两个小时，半夜一过，你要不就在天堂，要不你就在阴间。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那天晚上我看着这个病人，这位弟兄，我不叫醒他，我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我感谢上帝。我回想这位弟兄过去所走过的路，跌跌撞撞，跌倒了上帝扶他起来，悔改，跌倒了又再扶他起来。这是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恩典，这是福音。你预备好了吗？所以今天的信息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已经预备好了，因为你是一个外在看起来是个好人。不，上帝看内心，里面隐藏的罪，上帝看内心。第二，你要谨记神的警告。耶稣基督所记载的每一句话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圣经里面看到圣诞节的耶稣基督来提醒我们，这个警告是要我们来归向他。所以你不要重复挪亚那个时代，罗德那个时代的人不听上帝的警告，仍旧贪爱这世界，你是很愚蠢的。最后，迟早你要面对一个很现实，家中信主的人要被主所接去，而你会留下来面对审判，最后在阴间里面。这是现实的问题。所以 George Mueller 有一个牧师，他讲，他说他在看，当他回顾他的生命的时候，他遇到了许多许多，不断的重复的遇到许多人，他们走完这个人生路啊，他就提醒你，提醒我，他说，亲爱的读者们，很快的你就会离开这世界，很快的我也要离开这世界。你已经预备好离开这世界吗？你已经预备好面对这上帝吗？他说，我带着这个热情爱，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同样的，我要问你这个问题，请你不要把死亡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去更关注外面这世上许多的事。 George Mueller 说，这世界上无论你抓住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事比预备好见主面来得更重要。求主安慰你，信主的人你应当得安慰，圣诞节应当给你安慰，因为它是让你看得见你是否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昨天我送给你们一个短讯，如果你要像基督吗？亲近耶稣基督，这是圣诞节。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带着怜悯，带着安慰，带着这个焦虑的心，求你们快快归向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小孩、年轻人、大人、老人，你都随时都要预备好见主面。我们祷告。今天如果在这里你听到上帝的话，你要多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你知道当经过这两年的疫情，人跟这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没有把握的时候，你更应当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求主的灵这个时候感动你， 如果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多认识耶稣基督，你可以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举手，你只要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有吗？All right， 如果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或者你想多认识这圣诞节的耶稣基督，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All right， 好。第二，所有的信徒们，如今我们能够是上帝的儿女，我要奉主的名劝你，不要贪爱这世界，要把你的生命完全摆上。很多事情，你仍旧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并没有好好忠心的把自己生命献给神所使用。哦，你要悔改。圣诞节的耶稣提醒你，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能够舍去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世界，为了你，为了我，还有什么我们不能够放下？如果你愿在新的一年把自己的生命再次的献上，和你的家人和你的配偶同心的献上，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困难，你愿意献上，只求圣灵引导保护你，能够扶持你更好的服侍上帝。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感动，弟兄姐妹们，请你们举手。还有吗？还有吗？ Good。 还有吗？其他的？还有弟兄姐妹，夫妻也可以。Right， 夫妻当你结婚了之后，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彼此顾念。神已经使你们二人成为一体，你们要同心的把自己还有家自己的服侍献上去。求神在这一生里面，在今年再次的大大的使用你们。有这样的夫妻吗？请你举手。有吗？好，谢谢，我看到，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好，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今天透过你的福音，你来提醒我们，在这福音里面，你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安慰，因为当我们回想这一生，你真的就是如此的爱我们，不但你来到这世上，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你赐给我们能够相信你，并且一生跟随你服侍你的心。哦，这是恩典。我们回想顾这一年，我们领受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典。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主你却没有撇弃我们，你保守我们。虽然有疫情，你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你保守我们有工作，你保守我们能够存活到今日。主啊，感谢你，求主你亲自的垂听我们的祷告。这里每一个人信徒，无论是单身或者结婚的，主他们心里面已经向你祷告，向你委身，愿你在新的一年更抓住你所赐下的生命时光服侍你。主，我们都有软弱，单身的有软弱，夫妻的有软弱，主啊，你就提醒我们回看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这尚未神的儿子如何为我们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世上，为了与罪人同在。主啊，求你就把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安慰，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扶持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再一次为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主，我们也为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祷告，或许他们第一次听到福音，
主啊，若孩子口舌笨拙，求你怜悯，只求你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今天他们听不明白，有一天求主你让他们听得明白。今天他们不悔改，有一天主你使他们谦卑下来，让他们悔改，就好像你使我们悔改一样。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要洗礼，我们感谢主。